我希望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跟各位一起来，当然也都是思想耶稣，我不知道各位你的自我形象如何，我猜我们多数的自我形象都不好啊，起码我的自我形象很不好。那么另外一个跟这类似的问题就是，你对你现在的生活哈，你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指数哈，你的喜乐指数、你的快乐指数高不高？也就是你生活快乐不快乐哈，心情愉快不愉快？我猜也不太好，我猜我们心情好的时候不太多，愉快的时候不太多。那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你的自我形象跟你的心情好不好，大概常常连在一起。你自我形象很好。你觉得你自己对自己相当的满意，有自信心，表示你生活算是很愉快的哈。我们如果自我形象不好，那多半也是表示我们大概多数在一种受挫的状况当中。我是因为从来没有成绩考得很好过，但是我现在再想想看，就算我的成绩非常好，我恐怕我的自我形象也不一定好。啊，事实上，我敢说一定不好哈，因为我看我们同班的同学哈，从小到大，第一名、第二名的，然后成绩一直都很好的，一直到今天碰到的这些，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我还是觉得他们的自我形象不好，我觉得他们的信心也非常的，没有自信，活得也很紧张，当然，我希望劝各位的是，各位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自我形象。你说这是办不到的，人长得又没有他那么帅哈，没有那么美丽哈。不过我已经讲过，就算你最美的，你自我形象还是不会好。然后你生活里面当然一定有很多不快乐的事情。那么在这个痛苦的世界里面，家庭、工作、交友，多半都不怎么愉快。所以我们。自我形象不会好，但是我希望你自我形象会好。另外，我希望你能够很快乐，基督徒应该很快乐的。但你说现实生活叫我们怎么快乐？工作、家庭各方面都不好，所以不能快乐。那我的答案呢？各位听到这些，大家都不太喜欢那个答案了。本来以为有一些什么好的答案，这个答案不好，就是你的自我形象，不要从那些考试里得到。不要从那些人给你的评价里得到。如果你是从人给你的评价，比如说你的成绩很好，你当然自我形象就好一点。但是跟别人一比了，成绩不好的时候，你自我形象就很糟糕。就算你的成绩最好，你也怕你的成绩掉下来。哎呦，这真是没有停的一天呢！我大学毕业以后，当到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排名次了。我们小学、中学都还有排名次的，那个就是成绩单上会写你第几名，成绩单上第几名，成绩单上没有讲你班上有多少人，但你知道你班上有多少人，所以你就知道你的排名第几。那时候很痛恨这种，以后做老以后不要当学生了，就不会被人家评分了。他做老师了以后。怎么知道时光会这样变呢？老师也会被学生来评分，不但老师会被学生来评分啊！你去参加退休会，大家还会发问卷，而且当着讲员发那问卷。你对这一次的怎么样？觉得怎么样？觉得讲员怎么样？还有勾这个的。然后当然我是讲员啊，我也不知道他们最后评价的如何。哎呦！我就知道我的自我形象很不好，很没有自信心，就我一直就在想，他们会给我怎么样的评价？那想的就是这些，什么高举组啊、荣耀归主都没有了，就想到人家怎么勾这次奖源。啊，各位，这是我们的人，我们人是这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其实很没有自信心的。不管是哪一个世代的人，不管年纪是怎么样的人，我们都很没有自信心。我觉得这是罪恶带给这个世界的，带给每一个人的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件事。其实我们很恐惧。 那我的答案当然就是，你需要知道上帝对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评分员并不是你的老师，虽然我们也并不排斥，因为这也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我们并不排斥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也使用了很多的评分员，这些评分员并不公平，这些评分员并不一定看得准，有的准，有的并不准。然后就算看得准，你也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也会变的。他把你分数打得很高，可能是现在很对，再过几年就不对了，甚至下一分钟就不对了。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有人评我们的分数，大家都在评我们的分数，然后评的常常叫我们很难过，就算把我们评的最好，也叫我们很紧张，因为我们不希望掉到第二位。各位，你必须学习一件事，你的评分员是上帝。那么你要学习这件事，你的评分员是上帝，所以你的自我形象应该很好，而你的生活要很快乐。怎么讲呢？先说不好听的，你的评分员是上帝，上帝是最苛刻的评分员。上帝用他的律法来评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一点点最微小的事上失败了，我们就完蛋了。所以上帝比你认识的任何一个苛刻的教练、老师、老板都要更苛刻，所以这个评分员叫我们完蛋了，叫我们绝望。但是当然你也知道，这个评分员又是赦免、拯救、喜悦罪人的评分员。那这个部分我们听很多，但这听很多讲很多，事实上这是基督教的基本的信息，就是上帝爱罪人。虽然讲很多听很多，但是因为跟我们的经验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其实这个观念，上帝爱罪人、上帝爱我的这个观念，并没有进到我们的心里，除非圣灵在那里工作。你一定要有圣灵常在你心里工作，否则我们讲的都是虚假的。因为生活中没有爱罪人这件事，没有一个老师会喜欢成绩烂的学生，没有一个学生会喜欢教书教得很烂的老师。各位，你看电视，你不会选一个最烂的台，你即使有最大的同情心要增加那个台的点击率，你不会选一个最烂，即使你是最有同情心的病人，你也不会选那个开刀每次都失败的那个医生，你不会的。我们这世界就要选好的，这个世界是势利的，这个世界是挑英俊的、美丽的、能干的，这世界是这样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经历，你没有办法相信一件事是上帝爱罪人的。你需要圣灵把这个古老的福音，你已经听过讲过几千几万遍的，常常放在你心里。不管是人家给你掌声或给你嘘声的时候，你非常需要；人家给你嘘声的时候，你很绝望，你想自杀，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要记得上帝爱罪人，你要求圣灵让这个活化在你的心里。人家给你掌声的时候，你沉迷，你迷失，你以为你自己多了不起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上帝爱的是罪人，他来的不是招义人，也不是招美女，也不是招俊男，所以你们这些人通通下地狱吧，必定下地狱的。因为他爱罪人，而他爱罪人，你也不要把他想成说死了以后上天堂而已。他爱罪人是现在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包括你评错分，别人也评错你的这个罪恶世界里，他给你丰盛喜乐的生活。这个你需要相信，这个相信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生活中真实的幸福和快乐。在路加福音第五章17-39节里面，我之所以要这样讲，把这段取出来讲，就是17节讲有一天，27节讲这事以后，然后下面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想把它放在一起来了解哈。17节-26节是耶稣医治一个瘫子。大概你看这段经文，包括你看我们和合本的标题都是耶稣医治瘫子，可是我觉得标题给错了。你大概没有想到这个标题 应该给什么。这个标题当然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就是好像耶稣把一个瘫痪的人医好了，但是你忘记了吗？耶稣对那个瘫子讲的第一句话是你的罪赦了。在整个故事里面引起争议的是耶稣赦罪，所以这里说医治瘫子，恐怕你要把另外一个标题赦免瘫子。那我们也不能不奇怪了，这个瘫子没有冒犯耶稣，耶稣有什么要赦免他的？这个瘫子需要的是医治，为什么耶稣跟他讲的那句话是你的罪赦了？好，我们今天不去详细分析这段经文，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人间的痛苦，路加福音这里所比较用的代表痛苦有很多东西，失业啊，失恋啊，精神上的打击啊，但是路加福音在这里用的就是疾病。人间的痛苦耶稣能够消除，但那个消除跟那个相随，而那个消除的基础是在于罪得到赦免。因为痛苦的来历，不管是疾病，不管是失业、失恋、战争，大的小的，是在于人的罪恶。好，路加福音第五章这一段讲的是他赦免人的罪。那个他赦免人的罪，赦免和医治人的罪是非常的事，因为这个世界赦免人和医治人的情形都比较稀奇，比较多的是犯罪是很多的，罪得处罚也是很多的，疾病很多的，疾病得医治，罪恶得赦免，这是非常的事。所以那些人看到就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希望你天天经历这个非常的事，就是上帝对你的赦免和医治。我说了，医治不只是疾病，包括人间各样的痛苦。这件事以后呢，我觉得路加把它连在一起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用赦免和医治来代表耶稣所做的工作，来代表耶稣对每个人所做的工作，来代表耶稣对瘫子做的工作，对你这个行走很方便的人所做的工作，对你这心理不健康的人、不正常的人和你觉得心理正常的人所做的工作。然后下面呢，没有医治，起码圣经没有做那个，没有写这个字，耶稣没有医治，也没有赦免，圣经也没有讲下面这件事耶稣在赦免，但是这里一样是在做医治和赦免。第二十七节就是耶稣呼召税吏，那个税吏就是利未，就是马太，这个人当然就是写马太福音，后来成为耶稣的主要的门徒的，就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哈。耶稣对那个人来说，说你来跟从我。二十八节，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那么，没有赦免，没有医治，有你来跟从我。我觉得是一样的事情。当我们得到了赦免，当我们得到了医治，是因为我们听到上帝的话，说你来跟从我。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今天每个人也是撇下所有跟随耶稣，并不是说你辞去你的工作，并不是说你离开你的家里的人，虽然我知道那是你朝夕都在盼望的事，希望你结婚以后不会有这样的盼望。那么撇弃一切来跟随，那个跟拿起你的褥子走一样。其实这里所讲的都是耶稣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了，耶稣成为我们的拯救者和帮助者了。在培灵会、布道会哈，在甚至一般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气氛都希望是好像 所期待的都是庄重一点的，就是要庄重。如果是培灵会呢，最好还悲戚一点啊，这样大家会哭啊，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好像是这样。那么在圣餐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主啊，我来啊，喝耶稣的血，吃耶稣的肉，你为我舍，很难过的。各位听我讲到就知道，我觉得未必如此。事实上，主要的不应该是这样。我刚刚讲那么多，我的重点在你的生活是应该喜乐的，我们的崇拜是应该喜乐的，我们的培灵会包括圣餐是应该喜乐的，不是只有圣诞节。圣诞节其实大家比较多一点的还是庄严，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有更多的那个喜乐，那个快乐。当马太撇弃一切，利未撇弃一切来跟随主的时候，如果照现代哈，你们现在台湾这个培灵会比较少了，在以前呢，撇弃一切来跟随主，尤其到神学院，把自己奉献给主啊，都是哭得死去活来，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哈，就是都是好悲情啊。哎，我很希望我们多看一下圣经，马太撇弃一切跟随主的表达方式就是大吃大喝，哇，这真是非常值得效法的一段经文。大家应该知道这是多么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各位，当然我们这里是基督教，不是天主教。如果有一天你决心姐妹你要去做修女了，你务必要请我们大吃大喝，我们一定恭喜你。哎呦，你真是选择了最好的事情哈！耶稣跟利未在家里面吃，他们不是开禁食祷告会，他们是大吃大喝，然后还有很多的税吏和罪人跟他们一起坐席。这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啊，就是好像最应该懂圣经的人，常常把圣经的意思弄得最错误。就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这个情形，教会历史也有这个情形。我觉得在中世纪的时候如此，改教运动以后到今天也都常常是如此。好，你看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已经多次讲过，这些是最懂圣经的人，最熟悉上帝话的人，他们就觉得这是很不对的事情。那么这些人呢，解经家说大概是在外面，他们不是在里面吃吃喝喝，因为他们是相当圣洁的一群，他们是很棒的一群啊。我们昨天姐妹会聚餐哈，就是会场里面是吃吃喝喝，那康牧师一定在那里吃吃喝喝，会场外面就在那里服务的人员，就是都不吃不喝，在那里帮人家挂名牌啊，做这个做那个照相啊。那些人就是炳宏哥啊，这些国贵啊，这些就是都是很属灵的哈、啊，都是没有吃饭。我对不起，我还骂炳宏哥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好，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大概是在聚会的时候了，在吃喝的时候，他们不直接跟耶稣讲，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干嘛一同吃喝？你其实吃喝就已经不太对了，就照很多人的想法，吃喝就不太对了。我们应该多读经祷告的哈，穿得漂亮也不对的，应当朴素一点的哈。为什么呢？耶稣的回答我们也很熟悉，但是我还是常我说哈，各位，我们对耶稣的话，尤其是熟悉的话，更要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呢？耶稣的回答应该是我饿了，对不对？你为什么吃？饥不择食嘛，饥也不择食伴嘛， 我管你是跟谁吃，我现在肚子很饿了，所以我就吃喝嘛。耶稣应该这样回答嘛？耶稣回答的是莫名其妙，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哎，各位，这里是又不是医院，这是一个在吃饭的地方，有病的才用得着。他应该说肚子不饿的人就不会想要吃，肚子饿的人就想吃，你们不饿所以你们不想吃，我饿所以我很想吃，这样回答比较合逻辑，不是吗？耶稣在讲什么？好，要回答的话我们还得继续看下去，因为我们不懂，当时的人懂了。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继续跟耶稣的门徒在那里争执，我猜也是争执越来越大声了。耶稣后来就把那个盘子啊、桌子啊、那个刀叉都放下来，然后离开桌子出去跟他们吵起来了。约翰的门徒屡次32节，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前面第30节是跟耶稣的门徒发怨言，现在呢是直接挑战老师了，你们都在吃喝啊。好，各位，禁食祷告就是不管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悲哀的表示，是一种紧张的表示，是一种痛苦的表示啊。尼尼微城的人禁食祷告，因为他们再过40天就要被消灭了。圣经里面多次讲到禁食，禁食顾名思义就吃不下饭嘛，吃不下饭，顾名思义就知道是心情不好嘛。吵架啦，或者是有什么担心的事啊，吃不下。现在，约翰，施洗约翰。这一个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不过我感觉施洗约翰的工作做得不是很好。施洗约翰的工作是为弥赛亚、为耶稣铺路的。那么施洗约翰刚开始工作做得非常好，那么当他斥责人，整个耶路撒冷还有那一带的人都去施洗，也就是都去表示他们悔改了，然后约翰继续骂他们，他们还继续来被洗啊，就是既被洗又被骂，真是明后天有18个信友的要被洗又被骂，是吗？还是被洗不被骂啊？不管，你要知道你很脏，所以需要被洗啊，这是这个意思。我已经在骂你了。施洗约翰是要预备人的心悔改，所以施洗约翰责备他们，让人归向耶稣。然后在约翰福音也记载，当耶稣受洗完了，立刻施洗约翰就指着他，这是上帝的羔羊。约翰的门徒就有2个跟随了耶稣，但从那个以后，约翰的门徒好像都没有跟随耶稣，而且从约翰福音来看，甚至跟耶稣是敌对的。我说约翰的错误就在这里，约翰应该让他的门徒完全的一个不留的都跟随耶稣，这才对。我希望每一个牧师、每一个辅导、每一个教会，不是叫人来跟随他的，是叫人去跟随耶稣的。约翰后来他的门徒不但没有跟随耶稣，后来成为一个派系，而这个派系呢常常攻击耶稣，跟他们跟法利赛人也是有仇，跟耶稣的门徒也是有仇。法利赛人的门徒跟约翰的门徒好像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是敬虔的，他们常常禁食祈祷。各位，我知道这段经文对你们来讲不算是太陌生，但是这个不太陌生的经文，我就请你们再想想看，跟你们的生活，这里的教训很清楚的教训，跟你们的生活或你们所想的基督的生活是不是不一样？就是我们是不是觉得基督的生活应该是以祈祷进食为主的， 而不是吃喝快乐为主，对不对？我猜你们的印象多少都是这样觉得的。为什么？就是说，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印象照这里讲应该是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这又吃又喝应该表示常吃常喝。对，我们应该也记得耶稣被人说是贪食好酒的，就是耶稣的确在吃喝的场合里是常常出现的，耶稣的生活是很多吃喝的。就是你可以再去找哈，这是一个功课，如果你是神学生啊，国贵啊，你们要做耶稣生平的，再去看一看，就是耶稣生平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事。当然你知道他都在讲道啊、医病啊、赶鬼啊，这是很多的。但是为什么文士、法利赛人还有约翰的门徒，文士、法利赛人这都是宗教领袖，约翰的门徒就是原来他们老师是帮耶稣做开路先锋的，他们对耶稣的印象和耶稣门徒的印象都是又吃又喝，常吃常喝，多吃多喝。然后耶稣讲的比喻也常常就跟吃喝有关系哈。为什么你的门徒一天到晚都在吃喝呢？就是基督教现在已经不太给人这个印象了，在100年前、50年前还有这个印象。你知道基督教被称为面粉教，就发面粉的，就那个时候50年前，那个一般台湾人的生活都不是很好，教会常常发这些吃的东西，那么就发面粉的。那在100年前在中国更是了，教会常常周记的就发这些东西。那恐怕不管你发不发这些东西，当然我们发那些东西是救济贫穷了，可是不管你发不发哈，就是基督教应该，我不知道给了你们一般人哈，就在不信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印象，就都是很庄严肃穆的，还是又吃又喝的。为你的门徒怎么都在吃喝呢？好，耶稣说哈，这一句话就是第34节耶稣对他们说的话，34、35节和31节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我猜也一个人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哎，你为什么天天都在吃喝啊？新郎在的时候怎么能进食呢？各位，这里没有新郎哎，立位没有结婚，耶稣也没有结婚，当天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结婚，那不是一个婚礼，那是一个抛弃家产的一个大欢喜快乐的聚会。他抛弃的方式，我就想是不是花了这么多钱，花了他的很多银子，是这样抛弃的方式。你们记得那个电影吗？我不知道这电影现在还看不看了，芭比的盛宴。那个芭比的盛宴，芭比是，如果你没看，你一定要找到这部电影来看，非常好看，当然也很沉闷就是了。你要看得懂就很有意思了。非常，花非常多的钱来办一场宴会。那个有点 Cinderella 一样的故事啊，很稀奇的。为什么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可能你也知道，各位，你现在我今天讲的你都还听不懂，我等一下希望能串在一起。耶稣是这个新郎，你大概应该知道，耶稣是新郎。哦，这你又有点不懂了。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被杀的羔羊，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这我们都熟悉。耶稣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神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元帅，是率领我们的。各位，这你都知道。耶稣是新郎，你想过吗？你什么时候想过？你什么时候在婚礼的时候看到那个新郎就想，哦，耶稣？你不会这样联想的吧？甚至你想到动物还会想到耶稣，羔羊，哦，耶稣，刚狮子，哦，耶稣，这都做过比喻。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新郎？哦，耶稣。各位，说真的，尤其我们中国人对性比较敏感的，我们最不想把耶稣想成新郎，然后再想想新娘，新娘又是谁？然后新郎新娘想到马上就是信嘛，这是什么意思？耶稣在这里明显的讲他自己是新郎，但那是什么意思？好，把这几个都串在一起，把这几个跟我刚刚的问题串在一起，你的自我形象是什么？不大好，因为人家给你的分数不高。你生活快不快乐？不太快乐，从小到大就是在挫折当中，人生世界就是这样。你需要认识一件事情，耶稣是你的拯救者，你所有的失败他来是来帮助你的，他来不只是帮助，是拯救你的。你是瘫痪的，他叫你起来。你是一个不被看得起的人，一个税吏。税吏，我想就跟现在富有的黑道很像，就是钱是有，但人看不起他们。这个可能你们知道，他们是帮罗马人做事的，所以他们的道德不好，他们的生地位也不好。他们有的就是像流行的这句话，他们穷的只剩下钱，没有人看得起他们，所以他们也可能就是用很多的排场来表达自己的富裕吧。当一个人，当一个很有钱，而且那个钱是非法的，是不义的，是替外国势力工作然后滴下来的一些肥缺，让他有钱的，被同胞看不起，可能他的家人都看不起的。哦，你知道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如果从下面来讲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你嫁给我好不好？利未是耶稣的新娘。这里有 Cinderella 的故事，一个丑小鸭被上帝挑选，就是一个摊子，一个长大麻风的，一个被看不起的，自我形象不好，生活也不快乐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例外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快乐，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自我形象好。我们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在罪恶里面，都在过犯里，都在自残里面，都在互相伤害里面，没有一个例外的。人世间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快乐，我们可以有好的自我形象，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医治者。耶稣不只是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医治者。耶稣对我们的医治和拯救让我们非常快乐，让我们大吃大喝。吃喝不是重要的事情，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讲，娶妻的像没有娶妻的，用事物的像没有用事物的，快乐的像不快乐的像快乐的。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在主里得到满足，不管我们有这个或者没有这个。耶稣来是拯救我们的，耶稣来是医治我们的，耶稣来是甚至跟我们一起在我们得医治得拯救后一起吃喝快乐。各位注意，这不是在讲到将来在天上的宴席而已，这是在讲到今天在世上就有的。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哎呦，这句话就几乎不需要任何解释了。信友团契是 我想在信友堂每一次的婚礼应该都是为信友团契准备的吧，加勒团契应该没有什么婚礼吧，拿奥米团契应该也没有吧，如果有那真是哇，那是秉宏哥的神机啊。各位，这个你们最懂了，在结婚的时候，在喜宴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悲哀不吃饭呢？各位，那是什么，那个新郎是你的情敌啊，什么这些我们排除啊。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世代是什么世代？你可以说是死亡的世代，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每个人生在死亡里，活在死亡里，死在死亡里。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的世代是什么世代？我们可以说我们活在婚礼的时代，这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们活在婚礼的时代，耶稣来娶我们，耶稣来医治我们，耶稣来要跟我们在一起，耶稣来让我们喜乐，充满了喜乐。这里讲新郎，的确没有讲到新娘。不过如果你看到圣经的话，如果你就用最正常的、最一般的新郎跟新娘结婚的，就是你们两个互相拥有对方，你们两个互相享受对方，你们两个互相建立你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各位，耶稣带来拯救就是这个。对了，你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你还是在不舒服的地方、痛苦的家庭、工作环境里面，还有你这取死的身体里面过每天度日如年的日子，是有的时候快乐一点，但多半可能不太快乐。但是耶稣说了，新郎跟陪伴人同在。这陪伴的人当然最主要是指新娘，但在这里恐怕也指其他，因为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不是只有夫妻的关系，也有主仆的关系。但不管是主仆是做什么的，当我们的主，当我们所爱的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注意这句话的主词应该是新郎，新郎岂能叫陪伴的人进食，也就是说耶稣岂能叫你难过呢？他不叫你难过，他是爱你的。我们需要记得这一点。当然人间总有一个但是，只是这个部分不要忘记，基督徒在世是喜悦的，因为新郎跟我们在一起。基督在世是不进食的，因为新郎跟我们在一起。进不进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是喜乐的，你是有平安的，你是有丰富而且有丰富美好的未来的，因为你要开始跟你最爱的、跟爱你的那个爱你的人，你们并不是门当户对的，你是 Cinderella， 你是灰姑娘，你是比灰姑娘还要差的灰姑娘。圣经上有用我们是妓女来描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妓女被一个王子来选上。好，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有那个坏的形象呢？我们的荣耀太多太大了，你这些时候都要用圣灵来帮助你能够摆脱我们肉体的这些瑕疵，因为人间会算旧账的。人间我不懂电脑啊，听说危机泄密这件事就告诉我们没有秘密，任何事情都会，任何 delete 掉东西它都会找到，任何你上过那些不可以被人知道的网，你搜索的资料都知道，然后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人间是这样的，但你要记得一个刚好相反的事，全能全知绝不会忘记任何事的上帝忘记你的一切过去。这是圣经讲的，圣经把我们说神把我们的罪恶丢在大海里，他不纪念，不纪念其实就是忘记的意思。He does not remember. 他不会想起，他不会跟你算账，他不会说以前怎样怎样怎样，我都怎样怎样怎样，你都怎样怎样怎样，不会，我们上帝不会这样子。所以我们非常喜乐，我们非常快乐。不过啊，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这里进食是因为他们正在吃饭，所以耶稣特别用这比较强烈的字眼。如果我们要比较就是容易了解耶稣要表达的三四节，就是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在一起快乐的时候，岂能叫大家悲哀呢？但日子将到，新郎离开他们，他们就要悲哀了。好了，新郎要离开，上帝要离开我们，耶稣离开我们，我们就要进食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生活里面，在当时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不必想到说新郎要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这种讲耶稣讲比喻的时候，这种细节就不要太注意了，注意的是那个重点，重点就是最重要最美好的那个主角不见了，最重要最美好的主角受到伤害了，最重要最美好的主角好像消失了，或者失去了他的一切的美好，那我们可就真悲哀了。这你可以想到很多例子，我可以想到一些。不要讲结婚的时候快乐，你生下孩子，好健康漂亮的一个宝宝，那是多么的快乐。但如果日子将到，可能不到24小时，医生说我们化验你，化验你 baby 的血液，他有什么病症？有一个罕见疾病，他需要放在保温箱里，他这一辈子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快乐就变成悲哀了。在大喜的日子里面，可能突然的悲哀会来。哦，你考上大学了。你考上，你拿到博士了，你拿到博士，你在美国读书很辛苦，拿到博士了，也收到电话，医生说上个礼拜的检查报告是恶性的，那什么意思啊？那什么时候是新郎离开的时候？我讲最简单，你可以说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当然大家都很悲哀。但他不是又复活了吗？复活了以后很愉快，很好，很兴奋。以马忤是路上的门徒说，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心中是火热的，可是他又升天了。你回去看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天也是耶稣再一次跟门徒的分离，在那里没有丝毫的悲哀，大家看着耶稣冉冉上升。我照小说上写就应该流下眼泪嘛。哦，主啊主啊，你不顾我们吗？不管是以利亚的上升或耶稣的上升，他们的离开，我们基本上还是不悲哀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当顺从耶稣的命令，靠着圣灵的大能到普天下见证我们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时候，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的主没有离开我们，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但是，这个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我希望你能体会，我希望你能有这样的心，就是虽然我们今天因为圣灵的工作，因为上帝话语、耶稣话语的应许，我们知道主跟我们同在，我们两三个同心祷告的时候，主就在我们中间，我们遵行主话语的时候，主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他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是他身上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些都很多。尤其是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肉，哇，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在分享主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我们都知道，我希望你知道。但是可以说就是这种知道使我们也吃不下饭。怎么讲？就是这种知道，如果你在生活里面经验主的同在是那么美好，你应该有一个盼望的，就是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在，更深的同在。而那一天什么时候再来啊？我要举例子了，有的时候甚至非举一下例子各位很难体会这事。各位，如果您跟您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打电话讲话，或者我什么 MSN 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讲得好愉快啊。我说是男朋友女朋友啊，讲得很愉快。如果讲得越愉快，你会不会越觉得哎呀在一起就好了？你如果说讲得真愉快，你居然没有想要在一起，那就不愉快，那就不够愉快。你越愉快，你就越希望更进一步的亲近。我希望我不要讲得太好像煽情。如果这我用这个做例子，包括我们不讲男女之间，我们讲读书，我们讲我们对一些你喜欢的东西，你做的东西，不管是你做实验或者是你喜欢做的，你做得好，你就希望精益求精做得更好。你琴弹得很好，你希望能够弹得更好。你能把这个莫扎特这个表达出来，你就希望能表达得更好。刚才在我们唱这首赞美五十三首的时候，我马上想到那个 Pavarotti 在唱的那个声音。当然其实我想到的声音是因为听到那些 CD， 我想到更多的其实是跟大家一起在唱。 Pavarotti 算不了什么，他的声音真是很好，他的声音让我们更能够崇拜上帝，很好。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重生得救的人，我知道各位是，我就更希望那种唱得更洪亮，唱得更入神，唱得更感恩。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有在生活中有跟主一切相交的美好，我们希望有更深入的，那个希望有更深入的渴慕，强烈到我们吃不下饭。我希望我讲这个，真的，我希望我讲的是你们都能了解的，而且是你们都有这样经验，那就太棒了。我希望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因着有主的同在，可是这个同在还不像将来完全的那种同在，而因为圣灵，因为神的话，我们已经知道哇，将来那种完全同在是多么美好，我们就对现有的有一种圣洁的不可，圣洁的渴慕和圣洁的不满足啊，我们希望更好，我们希望更多有主的跟我的那种同行。这种我希望能够有，这种如果没有，另外一种有也很好，就是什么时候是主的不在一起，而我们羡慕主的在一起，因为羡慕主的在一起，因为思想主的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吃不下饭呢，以至于我们难过呢，那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新郎离开他的心腹的时候，都是我们从圣经来讲，都是因为心腹先离开了新郎。当我们离开了我们的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心中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离开了我们主的时候，哎呀，那我们就唱不出歌来，我们也吃不下饭啊。这个各位大概还记得，在诗篇里面，就是当以色列人 在巴比伦的时候，诗篇137篇，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有人叫他们唱歌。我们哪能唱啊？我们在外邦怎么能唱？当我们得罪我们上帝，当我们远离我们上帝，当我们在旷野独行的时候，当我们因着自己的自私自利自大，当我们因着自己的情欲或者自己的快乐，正当的或不正当的那些东西，使我们把我们的上帝放在一边，以至于到有一天我们经验不到上帝同在的时候，我们想到那个我们就哭，我们就唱不出歌，我们就吃不下饭。我们怎么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我们怎么能在我们的主不在的时候吃得下一口饭呢？当因着我们的罪恶，因着我们的私欲，使我们跟上帝远离的时候，而这远离到最后让我们觉得哎呦行，想起来我们的远离多么可怕的时候，那个日子我们就禁食了。各位，这两个禁食都是好的意思。我们因着在主里的享受，我们渴慕更丰富的享受，以至于这世界上所有东西我们都看为粪土，吃的我们也不放在心上，那个禁食是好的。当我们为我们的罪恶难过而吃不下饭的时候，那个禁食也是好的。所以你们今天应该能够更快乐，如果这个话能感动你们的话，就我们是很快乐的，天天跟耶稣一起吃喝快乐。我们原来是如何的肮脏污秽，被耶稣洁净了，而且被耶稣选召的，所以我们很快乐。而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或任何时候使我们让跟主远离而吃不下饭，愿意去更追寻主的时候，那也是美好的。所以不管是我们今天是在，或者你每天的日子是新郎跟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或者新郎的远离，不管是因为他现在身在天上，在训练我们，以至于我们要等候到某一天他才来，或者是我们平常因为罪恶使我们与他远离，我们的进食都是美好的。好，最后一段，第36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路加福音5章36节，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说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哇，我看耶稣的比喻哦，在当时人真的有法利赛人这些人没有办法反驳哈、哦，恐怕有个原因就是根本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这次我又听不懂了。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补在旧衣服上，对今天的人而言，根本已经没有补衣服这观念。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会补衣服，我们讲补衣服你们都听不懂，但是我懂。我们以前会有就是衣服穿旧了哈，尤其是这个我们以前穿卡基制服的时候，这个膝盖这个地方特别容易磨坏，然后就拿一块布来补，补到最后实在不能补了，因为那个整个的衣服都绵绵的了，那才差不多丢掉。现在各位，你们的衣服大概都是放坏的，不是穿坏的，所以不懂什么叫补衣服。不过即使不懂什么叫补衣服，耶稣所讲的话你们也可以想到，那是很荒唐的。你什么时候会把一件新衣服撕下来补在旧衣服上？亏耶稣讲得出来嘞，哪有这种疯子啊？没有人。对了，他说没有人，但他连讲都不需要讲。新衣服撕下一块补在旧衣服，这是什么神经病？当然，也许现在后现代什么事都有，也许有这种事，想不通啊。然后下面这个呢，我们也不懂。这个以前一个新的成语进到我们中国的时候，还被胡适之先生纠正过。新的成语叫做"旧瓶不能装新酒"。 那么后来胡适之先生说这句话讲错了，旧瓶可以装新酒的，是旧皮带不能装新酒。他说和合本没有翻错，是翻皮带啊。那么好，这我们也不懂啊，因为今天装酒没有用皮带的，不知道有没有有一天会用 LV 的皮包，但是皮带怎么会装酒呢？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耶稣这里所说的跟我们前面所讲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有什么一样的地方？毕竟是一样，要不然路加不会讲耶稣又设一个比喻，设比喻是要他们明白的。这里在讲什么？而这次我们和合本倒是，我觉得写得很恰当的，新旧难合。耶稣在这里说的是，新的和旧的不能配合在一起。耶稣在这里说的是，当耶稣这个新郎把他的新的恩典带来给人新生命新生活的时候，任何一个认识这个新郎被这个新郎选召被这个新郎洁净的人，不要再想去用这个新的生命去活在旧的世界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离开那个旧的世界，离开啊，离开你那旧的思维，离开那你以前以自己为主的生命，离开那个以前以这世界为你目标的生命，那个是旧的，那个过去，那不能够配合你的基督徒生活的。你的基督徒生活是一个新的，这个新的，我以前讲到这里就想到那个 Thomas Kuhn 讲的 paradigm shift， 你要有个新的思维，新的模式来接受。我觉得我们不要讲的那么有学问，我们讲简单一点。各位，上帝给你的救恩，甚至不是你这个人能承受的。上帝给你的救恩，是你这个堕落败坏的旧皮带不能承受的。上帝给你的救恩，是上帝有把你造成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才能承受新的救恩，新造的人才能承受我们的主耶稣，新造的人才能承受圣灵。所以什么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什么是新皮带？什么是新衣服？新衣服，新造的人，都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你要让这个恩典，让你的主，让这个福音主宰你的一切。不要再为自己有任何旧的想法和保留。不是说你的数学不一样了，要用一种新数学了。不不不不不，是你的心跟以前不一样。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王。我今天不回到别的地方，我要回到我的新家。昨天我结婚了，我跟耶稣结婚了，我已经离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哦，对不起，不是妻子儿女，是以前的一切的旧的。基督徒的错误就是常常又用旧的想法、世界的想法、老我的想法、得失利害来想这信仰。没有，你不要这样想，你都要用上帝无比的慈爱、无比的权柄、无比的圣洁来经历上帝给你的新恩典。也就是说，你对上帝要有更多更全盘的相信。基督的痛苦就是每一次回到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生活中又用旧的那种没有重生得救、忘记上帝赦免、上帝拯救、忘记耶稣是全然主的这种生活的时候，就带给我们痛苦。而我们常常喜欢回去旧的。这里有一个观点，我最后要澄清一下，就是在最后一节讲，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照人间的观念，应该是陈酒是比较好，就是旧酒比较好。不过耶稣在这里讲的陈酒是不好的，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旧的那个，我们没有信主的那种思维，没有信主那以人为中心的、以人为本的，那通通都要丢掉。 其实讲得很简单，就这位爱你的神必须是你的一切。你并没有离开世界，你并没有不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你仍然欢喜快乐的吃喝，有的时候吃不下，有的时候喝不下，不管你是吃喝是不吃不喝，主都是你的主，你都因为主现在对你的恩惠，以至于你盼望主将来的再来。启示录的差不多最后一句话，主啊，我愿你来。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的祝福，求主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们心中，建造在我们心中。主，你是我们的新郎，你是我们的医治者，你是叫我们起来行走的，你是牵着手跟我们一起行走的，你是与我们陪伴的，你是我们的新郎，你一切所有的都是我们的了。不要让我们再去寻找那个旧的布、旧的衣服，因为你给我们新衣服，你给我们新生命，你给我们的美好。我们从信主到现在已经经历很多，从你降生到现在许多人已经经历很多，让我们继续经历，天天披上基督，披上新人，天天有一个重新更新的心，更像主，也更爱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